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沿着我们之前的旅行路线，我们今晚将一路向北，来到这个省份，位于中国的最东最北，也是纬度最高的省份。这里是冰与雪之歌的神秘幻境，这里有北大荒的青葱岁月，这里是俄式风情的细细雕琢，这就是黑龙江。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来自黑龙江的东北小伙跟小姑娘，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亲爱的家乡吧。那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碧莹，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碧莹，我是
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
对，我是出生在哈尔滨，然后生活在那里生活了18年，然后5年前来的美国，然后在 Florida 待过2年，然后现在在西雅图是一名工程师，代码工程师。
对，介绍的非常详尽了。你是来自于哈尔是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对吗？
对，
那我们掌声欢迎这个碧莹的另外两位老乡吧。首先欢迎这个同样来自哈尔滨的 Eric。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啊，我是出生在齐齐哈尔，长在大庆，后来搬去呼兰，最后去了哈尔滨，然后又去了杭州读大学，之后2013年出国，在加州，然后现在在西雅图做码农。
这个 Eric， 这个虽然我对这个黑龙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提到这若干个地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看来你今天能给我们推荐这黑龙江地方可真的是不少了。那掌声欢迎今天第三位同样来自于哈尔滨的嘉宾小西。
大家好，我是赵西，然后我也是出生在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生活了18年，然后去北京念大学，然后后来来到了美国，然后在 Pittsburgh 念书，然后大概对，然后现在在西雅图在亚马逊工作，做经济学家。
哦，对，你看大家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真是介绍的非常完整了。不知道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嘉宾雨雪，他虽然不来自于哈尔滨，但不知道他的介绍有没有跟其他三位小伙伴不太一样呢？掌声欢迎雨雪。雨雪，你在线上吗？
啊，不好意思，我这边 mute 了。啊，你好，我叫雨雪。我就是跟大家的经历很相似，我也是在大庆长大，然后生活了22年，之后我就不介绍了，保持一点神秘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有两个这个地名反复出现在我们四位的介绍当中，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大庆。那么哈尔滨大家可能相对的熟悉一些，要不我们就从大庆先说起吧。那首先欢迎我们这个地地道道的大庆人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你的家乡大庆在你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大庆其实我之前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后来我接触了很多其他省份的人的时候，我才发现大庆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小城市。其实在全国来讲，大庆还是蛮有名的，毕竟是中国的第一大油田，给国家就是生产了很多石油，所以我觉得还蛮自豪的。另外大庆的特色就是地大物博，就是非常宽阔，然后人也比较热情，基本是这样吧。
哇，大庆油田真的是家喻户晓，原来这个大庆的娃子都认为自己是小地方，那让我们这些真的在小地方出生的该怎么办呢？因为刚才 Eric 也提到自己在这个大庆生活过一段时间，是吗？
对，我大概2岁到3岁的时候是在大庆生活的。 不过我
那不知道你这个两三岁的记忆可能模糊了。那后来的时候有回过大庆去看过吗？
我回去过，因为那时候我爸好像还在大庆那边干活，然后我去了一个地儿，啊，我不记得叫什么了，反正因为我是从哈尔滨去的嘛，就感觉好像大庆没有哈尔滨那么先进，可能我去那个地方比较小，是叫让胡路还是叫什么地方，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地方，啊，没有什么太多印象，但是。
那可能今天需要雨雪来跟你提点提点，哎，大庆到底有什么可玩可乐的了。那么既然轮到 Eric 了， Eric 就给我们先起个头，给我们介绍介绍，哎，你印象中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的？
哦，我印象的哈尔滨很大，然后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其实挺冬暖夏凉的，就是首先它夏天不热，然后我们家在顶楼，然后根本就不用装空调，就很凉快。冬天呢，就是屋里特别舒服，因为我是去南方读了大学嘛，我是发现这南方是太冷了，实在是，就哈尔滨就特别暖和。然后在因为在外边时间也不长嘛，然后屋里有暖气就很舒服。啊，然后还有他们哈尔滨的建筑很有特色嘛，就是很古色古香。然后在那个中央大街那边。还有就是我就是在那个我高中，因为是在哈三中，是一个就那个楼也是非常好看嘛，就是特别有韵味感觉。
哦，这一下子就把自己生活的足迹给我们圈出来了。那不知道同样作为这个哈尔滨人的小西跟碧莹在听到 Eric 讲述的时候有没有点共鸣？要不小西你先来说一说吧。
对，我可以说一下。其实，我也是，其实离开哈尔滨时间已经很久了。然后，但哈尔滨在我心中的印象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之前在 Pittsburgh 念的书，然后待了五年，然后那里的冬天呢就也很冷，但当然没有哈尔滨冷，但是是阴天的冷。然后哈尔滨其实在西雅图的冬天当然也是。一点也不冷，然后但是也是冬天会就是细绵绵的一个冬天。然后哈尔滨对给我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晴天，它的冬天是虽然冷，但是凛冽的冷，但是是阳光灿烂的冷。然后一直在我印象中都有一个美好的画面，就是就是在一个晴朗的冬天，然后踩在雪上，然后雪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一直都是在我心目中留下一直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也像Eric 说的，然后那个哈尔滨其实建筑都挺美的。然后因为我的高中是师大附中，然后是哈尔滨另一个高中，对。然后那个我们的也是高中的校，就是我们的高中建筑也非常漂亮。然后哈尔滨也有好多就是受俄罗斯的很多的影响也比较多，然后许多就是教堂啊样子都也都是就是样子也都比较美。然后我觉得哈尔滨总体来讲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城市，然后尤其适合冬天去来游玩。
对，小西把这个最适合去哈尔滨旅游的季节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了。从小西跟这个 Eric 的描述当中，深深的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哈尔滨人的这个骄傲感。那碧莹你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我觉得他俩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是出来这么多年，然后最怀念的是哈尔滨的冬天里面的暖气，就是就是哪怕外面很冷，然后只要回到家里就是只要穿很少就很温暖，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都会很热，就是热到打开窗户然后吃着冰棍儿，然后还蛮幸福的这样。
哎，叶子就非常好奇了，在这儿，因为我是一个南方长大的姑娘，我是真的很少往东北跑，所以你们在反复提到这个暖气的时候，就想听你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你们的暖气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见到那种炕头，还是地暖，还是别的，就给我们当科普了。要不碧莹跟我们讲一讲吧。
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还是那种暖气片，就是贴在窗户下面墙边上那种，然后有热水流过的那种，然后好像后来长大一点之后就都是地暖了，然后统一供热或者是自己家可以调节的这种。
对，难怪人家说其实东北人是最怕冷的。对的，哈尔滨这一个北方冰城东方莫斯科真的是很多人去东北想要去的第一站了。那么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你最想念家乡的除了气候之外还有什么呢？想问一问最近一次回家大概是什么时候，雨雪跟我们讲一讲吧，最近一次回国回这个大庆是啥时候呢？
最近一次回大庆就是今年的2月份，刚刚好那个时候疫情刚刚爆发，但是并没有被大众所知，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刚巧在国内，后来之后就回到美国了，之后国内就开始封锁了。那个时候我猜我可能是咱们几个最近的一次回国的吧。我的感受就是可能跟我当年刚出国的时候的样子不是特别一样了。我刚出国的时候大庆还是蛮繁华的，就是很多饭店呢、一到晚上的时候灯火通明啊。但我这次再回去的时候，我觉得稍稍有些没落，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就是习大大开始就是上台之后，我觉得可能政策上一些改变吧。然后我觉得大庆作为一个能源城市，也逃不掉就所有能源城市的这些命运，所以我稍稍感觉有一些没落。但是从乡土人情这方面，我觉得一点也没变。看见我自己的亲人，我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当时从小的发小、亲戚朋友，大家也都非常的热情。
对，其实雨雪刚才这个描述还是让我心里有一丝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一般当问到家乡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哇，感觉家乡不认识了，但是高楼平地起的不认识。但其实对于中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来说，家乡的变化真的是截然不同的。那不知道对于三位哈尔滨的嘉宾来说，上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呢？小西上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
我上一次回去已经是4年前了，所以
已经是4年前了。
对，
那跟我们聊一聊4年前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4年前其实变化已经已经哈尔滨其实变化也不小，然后有地铁了，应该什么时候有地铁我还真不记得了，反正现在是有地铁了。然后上4年前已经有地铁了，但是我在之前回去是没有地铁的。然后变化其实还挺多的，其实感觉。我们家在南岗附近，就感觉那边已经都不怎么认识了。其实，然后像我每次回去，比如回去我们高中看一看，高中的周围也已经就基本上大变样，然后就还变化还挺大的。
对，整个城市的规划格局可能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了。那么 Eric 上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呢？
我是2年前吧，2018年的时候回去。
对，那恰巧是在这个雨雪跟这个小溪中间，那个时候的哈尔滨对来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就也是变化很大嘛。然后因为我家是在厢房嘛，其实厢房算就不是那么市中心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最主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家小区那个楼下车变得很巨多。我出国之前这个道吧就很干净，就基本没停什么车，后来这车就停的特别多，然后特别挤看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去逛去找同学嘛，然后就他们约的地方都在特别远的，就都在江北什么什么地方。就以前我出国的时候那地方就是荒地嘛，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我去了之后发现这简直就是大城市，就比那个市中心的楼要多很多，高很多，然后漂亮很多。反正就是对，就是有很多新开发的地啊什么的，然后都在建，就感觉还挺繁华的。
就各地的商场其实都是拔地而起起来了。哎，那不知道碧莹上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一次就去年，
去年
7、8月份。对，
那你回去的时候感觉哈尔滨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是你记忆当中一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是小的时候记得逛街，然后有很多就是年轻人很多嘛，就是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还有帅气的小哥哥。但是去年回去的时候就感觉年轻人变少了，但是老年人就是还是比较多的。
就年轻人现在都不爱这样去实体店逛街了，可能。
也许，对
对。那除了这个逛街这一条之外，上去年回家的时候还有感觉有哪些不同？
感觉还是挺亲切的吧，跟以前都还蛮像的，吃的也是海那味儿。
吃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好好聊聊这个东北美食。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这个东北美食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大菜系了。那么刚才聊到了这个家乡的不同跟过去的一些区别，当然还有很多是一样的。不知道每次大家在西雅图的时候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除了天气之外，那要不还是从我们的雨雪开始讲起吧。
当然肯定是亲人吧，那是除大家过节，我猜大家肯定都是一样的。但是除了亲人之外，对我来说我最怀念的当然就是东北的洗浴中心了。因为我不知道
东北的洗浴中心，哇，要给你点个赞。
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在东北洗浴中心真的是一个休闲枷锁，就是大家的好去处。尤其是我妈我爸他们两个简直就是洗浴中心的爱好者。然后我小的时候也经常，比如说周六周天的时候，就会跟我妈我爸去洗浴中心，然后呢叫上他们几个朋友还有他们朋友的孩子，我们就会在洗浴中心里面聊天呐、然后吃自助餐呐、当然了汗蒸洗澡就不用说了，按摩呀，然后打牌呀。我觉得东北的洗浴中心就相当于一种休闲会所，然后里面真的是让你各种休闲放松娱乐交友的一个好去处。但来美国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怀念国内，尤其是东北的那个洗浴中心。我就特别希望我们能找我自己的朋友众筹一个洗浴中心在西雅图。
哎，我想稍微打断一下这个雨雪，你说这个洗浴中心，因为作为一个南方人可能不太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洗浴中心？刚才讲到这些，你讲到可以在里面聊天、打牌、吃自助餐，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休闲会所了，是吗？
对，它是休闲会所，但是它的价格非常亲民。就是基本上它的收费是这样的，就是你基本上要付一个门票，大概门票大概当时2012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可能就38到58到78这样类似的这个价格。这是你的门票，就是你什么也不消费，你去进去这个洗浴中心需要付的一个门票。如果你要是进去的话，它包括你的两顿的自助餐，然后之后你的洗浴这些。如果你要有其他的消费，比如说你想要按摩呀，然后呢洗浴中心里面会有其他服务，比如说搓澡呀，或者是拍奶呀，或者是比如说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吧。或者你想在里面点播电影啊，或者是喝好喝的呀，喝酒呀之类的，你就要另外的收费。所以它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大众的一个消费的模式，并不是说只有有钱人才能过去。所以在东北算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种消费。然后在里面，当然东北外面很冷，但是尤其是冬天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里面很暖和。你只需要穿浴服，就是相当于在家里穿的那个背心短裤，然后穿着拖鞋，你就可以在那个洗浴中心里面各种徜徉。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你可以租一个，比如说你们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小单间，然后那个单间只属于你们，你可以在里面打牌之类的。
哇，这个雨雪介绍的这个洗浴中心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处，我相信我下次去，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洗浴中心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晚上我们聊到的是黑龙江。刚才于姐讲到了，对一个东北人而言，找一个洗浴中心是对这个搓澡是对洗浴事业最大的尊重。这让我想起来，这个灵魂在氤氲的水汽中得到熨烫，情感可能是在粗暴的搓澡中得到了升华的。那么这个洗浴中心对东北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要请我们另外三位小伙伴来验证一下了。小西，我知道你对这个洗浴中心也颇有自己的感受，是吗？
是，其实那如果就是我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也会提出这个洗浴中心。我觉得这个东北，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我觉得是就是当大家介绍的时候应该必须一提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东北啊，但至少是在黑龙江是这样。
哎，对，那刚才于雪已经把这个大部分的洗浴中心的内部设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家喻户晓的洗浴中心的名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下次去的时候就不会找错地方了呢？
家喻户晓的我还不是特别知道，但我们家以前会去的一个地方其实还在之前的一部剧里面出现过，之前有一部剧叫《无证之罪》，其实这个有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洗浴中心在里面出现过，叫大自然，在和平路，这个是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然后现在好像，对，叫大自然，就在和平路附近。然后现在好像就有什么枫叶小镇温泉，好像也是在比较 popular 的地方，比较受欢迎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碧莹有没有什么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补充吗？
我还好，我去的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是骨子里东北人都喜爱洗浴中心这一套文化，算是你们当地的一种风土人情了吧？
对
，Eric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
我去的就更少了，其实
去的不多。
我去的不多。
这两位假东北人下回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多去感受感受这个东北文化了。刚才我们雨雪已经提到了这个洗浴中心算是东北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事情，是自己比较想念的事儿。那不知道对于 Eric 来说，哎，你比较想念的是什么？
啊，我比较想念吃的吧。对，
东北菜。对，刚才 B 已经提到了，
对对对，
我也知道 Eric 私下已经是个东北大厨了，所以你最想念的东北菜有哪些呢？
啊，我想念的就锅包肉吧，因为就是说到东北菜，基本锅包肉就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菜嘛，而且它哎真的很好吃，好吧？嗯，对。然后我还比较想念那个就是撸串嘛。就是因为我去那个杭州上大学的时候，发现那边的撸串和东北的不太一样，吃什么鸡排什么的，然后东北这边就主要就是羊肉串、牛肉串嘛，然后就是氛围很好，而且物美价廉，然后就是比较熙熙攘攘的那种感觉，啊，然后
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这个说一说，嗯，东北撸串到底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
反正我就按我知道的说吧，因为我在杭州那个夜市也撸过嘛。东北的就是，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叫金刚山嘛，然后他首先你进去的时候，他就先送你一壶大碴子粥，就是玉米碴子粥，啊，就是用一个暖瓶装的，然后就是为了让你喝点解渴啥的，啊，然后他一般那个师傅是在二楼烤，然后我去的时候，后来就是已经是全透明的玻璃了，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烤的那个。就是现场烤的串嘛，嗯，然后就是价格很便宜，就大概我那时候是1块钱一串，大概我也不太记得，啊，然后什么都可以烤，就是比较奇怪的有比如说烤鸡头，啊，这个我就除了在哈尔滨我就没在别的地见过，不过也蛮好吃的。然后比如说在，啊，对，烤蚕蛹也很好吃，
还有烤鹌鹑。
还烤啊，对，还有烤什么石蛋什么，那个是我小时候吃的，但我。之后就不敢吃了，毛蛋，对，就是吃那种还没有孵化的小鸡做的蛋，就听起来挺恶心啊。现在我估计我也不敢吃了，不过小时候就觉得哎还挺好吃的。
哇，这听起来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东北烤串了。啊，那这个东北烤串的环境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都有，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是比较乱的，就是在外边那种直接吃，然后后来好像有什么卫生问题整改了之后，就在屋里，然后就需要能看到那个厨师烤的过程，防止他什么做点手脚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主要就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氛围。
对，东北汉子，东北撸串，这听起来这个不知道在洗浴中心，雨雪的话可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可以撸串？除了吃这个自助餐之外，哎，那么想问问这个碧莹，那你最想念家乡的是些什么呢？
啊，我本来也想说是这个锅包肉，因为这个锅包肉吧，它那个自己是做不出来的，一定是要饭店才能做出来的，然后。本来西雅图是有一家很正宗的，
对，道台府
锅包肉，
嗯，
对，道台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吧，
对对对，
可能他就不营业了，还挺遗憾的。
哎，那我想问问你们，判断这个正宗锅包肉跟非正宗锅包肉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能不能用这个语言给我们描述出来？
哈尔滨的锅包肉一般是那种糖醋汁儿。但是比如说像那个小达克，西雅图小达克，它就是像沈阳锅包肉，就是那种番茄酱弄出来的，就是调的汁儿，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哦，原来你们锅包肉在东三省也是分为不同的流派的。哦，这我明白
了。但锅包肉好像最早是始于哈尔滨的。
对。
所以说要说正宗的锅包肉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
对，那刚才这个碧莹讲到了一点，说这个锅包肉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说，哎，这个难道这个黑龙江人、哈尔滨人都是在外面吃的锅包肉吗？
在家很难做吧，很难 replicate，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那 Eric 做
不够吧，应该是。
我是做了，嗯，我做了好多版本，就我试图 replicate， 但是就是不太成功，我是因为。它最难的点啊，其实是调那个糊，就是果肉的那个面糊。我试过用粘米粉、玉米淀粉、土豆淀粉，但是都达不到那种 就是酥而不硬的效果，因为我做出来都是比较薄薄的一层，然后很硬，就是虽然也酥，但是特别硬。但如果在外面饭馆吃，它就是那种很蓬松，虽然很酥，但是很软的感觉，就是那个口感很难达到，我觉得。
经过三位嘉宾的这个描述，我觉得我今天对这个锅包肉的认识更进了一层。那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东北旅游的时候，去这个哈尔滨，去黑龙江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去尝一尝这个叫做酥而不硬的哈尔滨版本的锅包肉，对吧？这个词汇都已经描述不出来了，脑海里都已经在脑补这个锅包肉的画面了。Eric， 你接着说。
啊，我们不是那个小七说的
哦。我刚刚我想说，好像就是据说那个第一家做锅包肉的店叫老厨家，在哈尔滨。
哎，对对对，
我
上次回去也特意拜访了一下。
哎，对，我也拜访过几次，我觉得还是要去，可以去老厨家，如果去哈尔滨玩的话。
哦，现在连牌子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摘出来了，能再给我们重复一下这个名字吗？
老厨家，就是
老
就是
老厨家，
对，厨是厨房的厨，
好，老厨，对，老厨家锅包肉，
就在中央大街附近，好像我记得是。
哦，中央大街那也是比较有名的商业街，其实听众朋友们去的时候可以去这个老厨家看一看，尝一尝我们最正宗的哈尔滨锅包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讲完了锅包肉，讲完了撸串，不知道小西要给我们带来最想念的是不是也跟吃有关呢？
对，其实我最怀念的其实也是哈尔滨的吃的，其实就是家乡的吃的。然后因为东北餐馆在美国其实不是特别多，然后像西雅图原来有过一家道台府做特别正宗，然后后来很可惜关闭了。然后以前去 LA 的时候也有过一些去过那边的东北餐馆，然后做的也是非常正宗，但是就是人丁不是特别兴旺。对，就我最怀念的家里面其实也是吃的，其实是我最怀念的。然后对，我最喜欢吃的其实还有一个是，就是东北的豆角特别有名。我觉得如果去东北旅游想吃的话，我觉得豆角其实是，就是我们那边叫油豆角，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吃的一个东西。
哦，除了这个锅包肉，今天还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油豆角。那么既然都已经讲到美食了，我知道我们的雨雪对于这个食物也是特别的喜欢。哎，都是这个黑龙江人，你最喜欢的东北菜是什么呢？
啊，我喜欢地三鲜。我其实
你喜欢地三鲜，
对，锅包肉也可以，但是我最爱的菜是地三鲜。我之前我尝试的就是在来了美国之后也尝试做过，但是总觉得做不出我表哥做的那一道地三鲜，所以我到现在为止都特别的怀念。然后每次回国的时候，我都会让我表哥来我家里，或者我去我表哥家里，让他给我做那道菜。
对，下回可能让他给你传授个秘方，感受一下在美国这个复制出一道最地道的东北地三鲜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最激动人心的旅游推荐环节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最有风情的黑龙江了，来自三位来自哈尔滨的嘉宾和一位来自大庆的嘉宾，接下来就要给我们推荐他们心目当中值得推荐的黑龙江旅游的圣地了。那么要不从我们的碧莹开始说起吧，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你认为大家去黑龙江值得去玩的地方呢？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央大街。它呢是俄罗斯建筑风格，然后里面有不光可以 shopping， 还可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有很多地标性的旅游点吧。然后它的附近还有索菲亚教堂，也是一个拍照的好去处，
非常有名的索菲亚大教堂是吧。而且中央大街应该是聚集了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折中主义等多种现代的风格，非常的具有这种欧陆的风情了。哎，所以说我想知道，哎，你们本地人平常也是会去中央大街的对吗？
对，
是我每年回去都要去吃，就是那块有一个叫马迭尔冰棍的。
对
对，好像在很多综艺节目中看到过这个。所以这个马迭尔冰棍到底跟别的，比如说你吃的别的冰激凌什么之类的，有啥区别呢？
奶味儿特别足。
对，
它有一种菠萝的味道，就是但不是那种特别浓的菠萝香精的味道，就很难形容。我觉得就别的冰棍是没吃到过这种味道。
对，吃别的冰棍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吃，但是只有吃那个冰棍的时候是站在那个摊儿前，然后冰天雪地的冰天雪地的吃那个冰棍，就是还蛮有另一番风味的感觉。
对，这听起来在冰天雪地里面吃着带着菠萝味儿的冰棍，这个画面感非常的足了。所以你要推荐的其实是位于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中央大街。哎，那不知道你平常的时候有在这个黑龙江省内旅游过吗？
我去过漠河，就是最北边的中国最北边的城市。然后它是对面就是俄罗斯，然后中间是有一条河，然后就可以看到对面这样子。
对，算是一个可以打卡型的一个旅行地标了。
对，
中国最北边的城市。 对，
对。
那么听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美我们的景点推荐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美食要跟我们推荐的吗？
美食吗？美食我会推荐杨国福麻辣烫。因为您说
杨国福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原来是从这个黑龙江出来的。
对，它是起源于哈尔滨，然后它还有一个他的弟弟开了另一家麻辣烫叫张亮麻辣烫，可能更有名一点也许。
哦，原来这个东北人也是发明这个，或者说是哈尔滨人是发明麻辣烫的地方吗？那是你们那儿起源的一种食物吗？
它是四川也有麻辣烫，但是我们的麻辣烫跟那很不一样，就是它是骨汤熬出来的汤，然后会加很多麻酱啊之类的，就是汤也是可以喝的，就是还挺好喝的这种。
对，听起来跟这个四川辣版的麻辣烫果然是不同的风味。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去这个哈尔滨的话，一定要去尝尝这个叫杨国福麻辣烫，对吧？那听完了我们碧莹的亲情介绍之后，不知道我们的 Eric 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黑龙江旅游的美食美景呢？
对，我想推荐一个叫太阳岛的地方，它是
太阳岛，
对，它就叫太阳岛，它是一个岛。就是我夏天去的，就夏天去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小动物，什么松鼠、鹿啊什么的，然后还可以，看看什么喷泉、瀑布，它没有那么大，大概就是中等偏小吧，有点像个小动物园，但是又没有那么多限制啊，就也没有那什么凶猛的老虎之类的，就比较适合亲子游，对。然后我是小时候去的，然后冬天就可以去那个冰雪大世界嘛，但我是只去过一次啊，还是那个跟我大学同学他们第一次来哈尔滨去的，就可以看看那个什么冰灯啊、雪雕啊，然后坐那个大滑梯，就是特别大的滑梯，不过真的特别冷，就零下40度大概，然后你就在外边根本站不了多久，就得进屋里，
对，这个太阳岛好像也是一个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了，哎，不知道这个是位于哈尔滨市内的吗？
不是，是在室外，对，就是可能外
是在城郊的地方。
哎，城郊，对对对。
对，那这个太阳岛听起来像是一个包含了这个哈尔滨市内非常有名的一些避暑胜地，夏天冬天都可去。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此参观一下。那么不知道同为哈尔滨人的小西，在这个黑龙江省内有没有去过一些旅游的景点？
我好像在黑龙江省没怎么旅游过，哎，可能去过镜泊湖。
所以说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其实是位于这个哈尔滨市内的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地方了，是吗？
对，我可能除了他们说过的就是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之外，还可以去果戈里大街，然后那边也有挺多特别多的俄式的建筑，就是丘陵应该是在的附近，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教堂，然后那也是酒吧一条街。
酒吧一条街就比较适合年轻人去的地方了。
对对，叫果戈里大街，但原来它，我记得这是在我小时候这个改的名，原来叫什么街我给忘了。
果戈里大街也是这个除了中央大街之外可能哈尔滨比较有名的这个商业街区了。那听完我们这个小西的介绍之后，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地方也会有一定的兴趣。那么最后一位，欢迎我们的雨雪来跟我们讲讲，哎，关于大庆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或者说关于黑龙江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
大庆作为这个油田城市嘛，来大庆你肯定要来一趟，就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铁人纪念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口号，就是，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创造条，
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铁人王进喜，他当年在开发大庆油田的时候非常艰苦，所以他就是留下了一句名言嘛。我觉得去大庆铁人纪念馆是一个必打的景点打卡吧。然后另外大庆还有一些湿地，那湿地有不同的地貌，也可以去作为一个就是观景的一次road trip 吧。然后另外除了大庆之外，就是大庆之外的一些地方，我去过铁犁漂流。就相当于在西雅图我们漂流的那个水的流量，就那个速度，我觉得还蛮刺激的。我小的时候去过哈尔滨的一次水上乐园，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给我留下了一个挺蛮深刻的印象吧，就是一个室内的也有室外的一个乐园，不知道你们三位哈尔滨人就是你知不知道我在说的是哪一家，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名字了。
梦幻乐园吧。
好像是什么什么大酒店，然后呢里面是它可以有一个人工的浪，然后你有在室内可以有那种冲浪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呢室外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池那个池，有一些滑梯啊之类的。
对。
我觉得
这个听起来，这个哈尔滨的水上乐园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哎，刚才碧莹讲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梦幻乐园，但是这个是好多年前，才有的，现在我不知道还开不开了。
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头搜索一下，看这个地方现在还开不开着，毕竟这是我们雨雪这个小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有趣的地方了。那紧接着你刚才讲的话题吧，不好意思打断了您。选在线上
啊，我好像没有打断我吧，我觉得好像已经把我想说的说完了。
对，其实东北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哎，我不知道这个雪乡是不是也是属于黑龙江的一部分，还是是属于东北其他的省份？
啊，好像属于辽宁或者是吉林的。
属于辽宁。对，前两年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综艺，其实大家越来越多的把这个旅游资源的目光放在了东北三省，也放在了我们的黑龙江。今天我们提到了大庆，提到了哈尔滨，还提到了齐齐哈尔，还有漠河很多很多地方。其实大家对于东北人，对于哈尔滨人那种热情的感觉的感受，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黑龙江人，你们的朋友在遇到你们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些让你们觉得哎，可能不是那么贴合你们现实的一些描述跟印象呢？要不我们的 Eric 跟我们讲一讲。
有就是我去南方的时候，他们觉得哈尔滨人应该很高大啊，正常应该是很高大，但我没有很高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觉得那个东北人就是性格比较火辣，或者比较脾气比较暴躁，就可能因为一句你说啥然后就打起来那种啊。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少的啊，就反正我是没有见过一句你说啥就打起来的啊。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四位嘉宾就知道我们东北人有性格有多温和了
啊。对对对
对
对，我们很温和。
对，那不知道这个小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的一个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由于可能大家看春晚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把就是我们就是对，就很多人见到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哎，你怎么说话没有东北的口音呢？就是他指的东北口音是特指的是就是辽宁的口音，或者是就是比如说赵本山说的口音。其实黑龙江的话，我们有自己比较特定的就是口音，然后。但其实是有口音，但是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雨雪，我就听出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黑龙江的吗？结果他就是黑龙江的，就其实是有特定的口音。但是我觉得可能东北其他以外的地方的人会就把整个东三省都混就是混淆为一起，但其实就是可能还是有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是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对。
哦，这个语言的暗号看来只有你们黑龙江人自己能够懂了。那么原来你们除了锅包肉有不同的品类之外，你们的方言也是截然的不同的。那么不知道我们的碧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呢？
我有一个特别好笑的点，就是我老公他是上海人，然后呢他一直觉得东北男生就是结婚之后会打老婆，然后我觉得特别搞笑。但其实就是很相反，就是东北男生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绅士，就是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班级里面比如说特别脏活累活都是男生去做，然后我们女生就是拿个小毛巾擦擦这擦擦那儿就好了，然后或者是班级哪个女生受到别的班的欺负了，然后就会有好多就是班级里面的男生帮着去出头，然后我觉得就是很仗义很绅士，对女生很好。其实
对，碧莹这个话是给我们东北男生又正正名了。我们今天两位这么绅士的男生在这儿说话的时候都是让着我们的妹子先讲的，所以说东北男生真的是好男人啊。那最后让雨雪来给我们做个简单的小总结吧。
我想说的也是他们三个说的，就是首先是口音的问题。其实我现在说的话就是我们家乡说话的口音，很多人觉得听不出来，哎，觉得哎你是黑龙江的，但是我怎么听不出来你有东北口音呢？其实，东北黑龙江的口音，跟辽宁口音是差别很大的。我记得之前好像哪里看到过，就是全国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应该是哈尔滨吧。所以可以给大家 就是重新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黑龙江的口音其实跟辽宁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话其实就是黑龙江的口音，但是黑龙江人和黑龙江人听就是说话的时候会能听到我的口音，就是会知道我是的黑龙江人，是这样。然后其次也是东北人其实没有之前就是其他人电视影视剧里面显示出的那么性格那么火爆，那么喜欢打仗，那么喜欢挑事儿。其实我们也非常讲道理，我们都很善良，但是我们只是很热情而已。其他我没有什么补充了，我觉得大家都说得很好。
对，其实刚才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一个省份的固有印象，其实可能是因为没有去这个地方看过，不太了解这个地方的事情。当你去这个地方实地看一看，感受这个地方风土人情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哎，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最可爱的人了。那么今天在晚间10:32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可能希望我们的四位嘉宾，哎，用简短的语言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吧。那我们还是从这个 Eric 说起。
好，那反正就是因为我是自小在东北长起来的嘛，然后对东北有很深的感情，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人是非常的热情。反正是在我去过很多地方之后呢，我觉得东北人真的是我见过最热情的人，而且最真诚的人啊。欢迎大家去东北玩啊，谢谢。
对，那么这个碧莹呢？
哈尔滨，包括整个黑龙江都是，大家人美又热情，东西又好吃，然后尤其哈尔滨是俗称东方小巴黎，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玩，
可以去感受一下东方小巴黎的魅力了。那么小西呢？
我也说差不多，因为现在东北经济系不是特别好，人也希望就是能够更就是更好的发展旅游业吧。也希望大家都去黑龙江旅游，然后感觉其实黑龙江人就像大家说的，非常热情，而且其实很多人每个人都是段子手，然后你走在街上，大家也会就会跟你说话，跟你打招呼，而且每个人都非常逗。然后也希望大家去夏天，其实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哈尔滨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其实冬天尤其更加好玩，因为你可以见到在别的城市见不到的一些景色，感受一些刺骨的寒冷。我觉得也是欢迎大家都来哈尔滨来旅游，黑龙江来旅游。我觉得好，就这样。
对在最美的冬天邂逅最美的哈尔滨。那么来自这个大庆的雨雪，来小雪来最后跟我们做一个推荐吧。
我觉得黑龙江的景色不能说是举世闻名吧，但是作为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属于我们中国最北的地方了。如果你想要看不一样的风景，我非常欢迎你来，非常也推荐你来黑龙江去看一看，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去去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看一看冰灯，真的是非常壮阔。你肯定不会在其他任何一个省份看到这样壮阔的冰灯，然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雪景。我觉得是肯定会不出此行，你会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
对的，从我们四位今天精彩的描述当中，我们知道这一线其实是中国的极东极北所在，隔着乌苏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这里有肥沃的这个北大荒，是无数知青们挥洒青春的地方，也有无人打搅的原始的一些森林，芦苇漫漫的群鸟吉祥，也是人类回归自然的一种完美之地。那么今天在我们四位嘉宾的引领下，我们往东北走了一圈，沿着这个国境线一路向东一路向北走进了我们最美的黑龙江。那么感谢您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再见。